我用这个题目，从愁容到火热，化愁容为火热。前几天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所谓的受难节，在那个时候我们纪念了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对当时的信徒来说，那是一个很伤痛很忧愁的一个日子。但是今天早上三天之后，他们明白了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并没有永远的被关在那个坟墓里面，耶稣基督按照天使的宣告，以及按照这些妇女们的见证，按照这些门徒们他们自己的见证，耶稣基督确确实实已经复活了。但那个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的欢喜快乐起来。所以这几天之中，是从一个低谷升到高峰的一个过程，化愁容为火热。但是到底怎么发生的？我觉得我们需要回想一下，在复活那天早上，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出来以后，那天早上跟他门徒之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使得他的门徒可以真是从忧愁之中转变成一个欢乐的一个心境。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24章，从13节到53节，相当长的一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却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去了解一下，去明白到底那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耶稣基督复活那天早上，就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的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事情，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这就是那天早上复活的时候，耶稣跟他门徒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段经文很明显的是为了要告诉世世代代的人，耶稣基督确确实实已经复活了，是要说明他复活的实在。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知识，不应该仅仅是一种道理上面的一个确认。耶稣基督复活也是有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的一些含义。那其中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是会遇见一些光景，会令我们失去盼望而至于沮丧。我们生命中间总是会碰到一些失望的事情，会遇见一些挫折，会遇见失败，会觉得我们一切的劳苦都是徒然的，甚至于到一个极度的失望里面，会进入到绝望里面去。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说，跟随耶稣基督里面有两个门徒，他们垂头丧气的离开耶路撒冷去，他们心中真是满了挫折，满了一种挫败感，心中满了伤痛，他们失落了，他们心中很多的困惑，满怀的疑问，却似乎没有答案，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的，失去了他们的使命感。上个星期我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为我预备了一个惊喜哈，把我蒙在鼓里面好几个月，为我安排了一个我在这里教会服侍20年的一个纪念吧。过去这20年，神也给我很多的一些机会啊，也可以说神给我的一个福分，让我能够在不同的情形之中也陪伴弟兄姐妹们经过你们自己特殊的生命的历程。在各位许许多的不同的生命经历里面，往往就好像看故事一样，往往就好像看电影一样，这故事的情节有高峰，有低谷，有这些潮汐的涨落，有悬疑，也有解答，有紧张的时候，也有舒缓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走过很多很欢乐的时候，年轻弟兄姐妹们的婚礼，或你们孩子们的婚礼，或者是年轻弟兄姐妹们出生的婴孩，第一次大学，第一次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等等，或者说是身体的疾病疾病得医治，经过很多很欢喜快乐的日子，也经过一些很令人会伤心很哀痛的日子，我们的长期的疾病，失去了亲人，婚姻中间的困扰，亲子之间的一些困难等等。我也经历到弟兄姐妹们在属灵生命中间的一些成长，一些高峰，但是同时也经历到一些弟兄姐妹们在属灵生命上面的退后，以至于失落，也更是经历到弟兄姐妹们也一样的面对生命中间一些极度的失望，感到的一种的绝望，一种的无助，也能够稍稍的体会不少弟兄姐妹们他们失去盼望时候的那种的沮丧。人生总是难免，即使是基督徒也并没有豁免，我们会遇见失望的时候，会遇见失败的时候，会遇见挫折的时候，会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要理想的这种美满的婚姻的时候，会有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自己所梦想的事业，没有办法真正的长期的拥有一个有成就感的工作，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令我们沮丧的时候。但这段经文不仅仅是要指出来这些门徒在这个时候经历到这种的沮丧的心情， 同时这段新闻也讲出来他们怎么样从这个沮丧中间走出来，怎么样能够化这种的忧愁为心中的火热，怎么样能够从这里面，从这个愁容里面翻转过来，成为一种的喜欢喜快乐。我们可能从这经文本身，我们来看一下它前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在这个经文，在这段故事的开始的时候，他们走在路上，心中满了疑惑，但耶稣就亲自进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他们不认识耶稣。因着他们的忧愁，因着他们的这种的挫折感，因着他们的这种的失败的这种的怀疑，以至于他们眼睛模糊了，他们不认识跟他们同走的这位耶稣。但是等到耶稣跟他们一起进了屋子坐席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喧宾夺主，作为一个客人却作为一个主人的身份拿起饼来祝谢，擘开来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眼睛就明亮了。这是一个翻转，原来他们眼睛是模糊的，认不出耶稣，现在他们眼睛明亮了，认出来这位跟他们一起擘饼的是谁。那另外一个呢，在第十七节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脸上带着愁容，同时在这个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 站在他们中间，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这是他们原来的光景。但是之后他们却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岂不是火热了吗？然后最后在这个整个事件的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继续在藏在的殿里面去称颂神。所以你看得出来，在这个经文里面前后有一个翻转。在这个翻转里面，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事情促成了他们这个愁容，脸上的忧愁，也什么事情能够使他们翻转过来。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很多的忧愁呢？首先就是失望，失望这个心情，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不是陌生的一种心情，但是对这些人来说，这些门徒来说，他们一直以为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既然是一个先知，既然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就应该是他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那一位。但是呢，结果呢，祭司长和他们的官府，就是巡抚比拉多，却把他给解去，定了死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还埋葬。这他们的盼望的一个落空啊，在这个盼望的落空之中，就带来了心里面的忧愁，带来里面的心中的一伤痛。其次呢，就是疑惑。首先的疑惑就是他们不明白这些妇女们所看见的这个空坟墓的意思，甚至于他们自己当中一些伙伴去到这个门那坟墓里面，看见这些空的坟墓之后，他们觉得非常的惊奇，他们没有办法了解这是到底是什么回事。而且当耶稣向他们说话的时候，耶稣还指出来他们心里面带着疑念，为什么你们心里要起疑念。当我们对于一些事情不了解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的一个的角度如果不是很对的时候，无论是失望也好，或者疑惑也好，我对一件事情的真相没有完完全全明白之前，都会让我们进入到这种忧愁、痛苦、怀疑里面去。我们也往往会因为失望，往往因为怀疑神的一些动机，我们往往会因着我们不明白，因为疑惑而责备神他的良善，责备神是否真的是以良善来对待我们。这也都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一些光景。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并没有停在这里，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经文很明显的说出一个翻转。这个翻转是怎么产生的，而且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也落在这种忧愁之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从里面走出来？当我们落在这种失望或者是这种的沮丧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走出来呢？耶稣怎么样帮助这些门徒从这样的一种心境里面走出来？ 我们可以从里面学习。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在我们的忧愁中间，耶稣会亲自陪伴我们同行。15节、36节两次说到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在这个希腊文的文法里面，这个耶稣亲自，这是一个强调的用语，非常的强调是耶稣本人，除他之外别无他人，非常强调的一个他刻意的，他自己定义的，他选择要这样去做的，这样一个意念，他亲自的就近他们，他亲自的站在他们当中向他们问安，陪伴他们走。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些道德上的规范要我们去遵守，他留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一些哲学上的一些道理要我们去揣摩。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是他的同在，他应许要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信心奥秘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用我们的肉眼去看见一个复活的肉身，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走，但是这个是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去体会。就如同圣经里面只能用比喻来说，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同在，与我们今天属于他的人同在，就好像一个牧羊人陪伴他的羊群一样。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比喻耶稣基督与他的子民同在，就像一个牧羊人完完全全的陪伴着他的羊群。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光景中间，我们不要去怀疑耶稣是否与我们同在。主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本身不是个问题呀。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于说我们对于他的同在不够熟悉，不够敏锐。耶稣基督同在是他的应许，也是他借着圣灵去内住在我们里面要彰显的一个事实。就好像我们今天有所谓的云端科技，云端科技我们所需要的各样的资讯都在天上，都在哪里我不晓得，在云端吧，就 cloud 对不对？那么我们中间 学科技的人 比我更懂，这些东西都在那里，问题是我们懂不懂得去从云端的科技里面去取下来嘛？是不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跟这个云端的上面的资讯产生联系。所以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事实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说我们真的是不够熟练怎么样是跟耶稣同在，我们不够敏锐耶稣基督要借着内住的圣灵 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要与我们同行的时候。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入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常常的打开来邀请耶稣基督进来与我们一同坐席？还是我们常常只是想到自己要保护自己，把我们周围的门都关得紧紧的，窗子都关得紧紧的，不让耶稣基督进来呢？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怎么去经历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耶稣又说了，他说若人若爱我就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跟他住在一起。耶稣基督应许要跟我们住在一起，那怎么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当我们越来越爱他，越来越愿意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就与我们住在一起。这就是他今天如何与我们同在，他如何亲自与我们同行，借着内住的圣灵，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默想，还有就是借着圣经，借着教会肢体生活的互动，神我们的主亲自与我们同行。那么第二方面，在我们的忧愁中间，耶稣基督使我们从圣经中间得着盼望，他从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帮助。在这个短短的这个篇幅中间，路加三次的提到耶稣给他的门徒讲解圣经，叫他的门徒能够明白圣经，表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26节、27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接着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么44到46节，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在这里耶稣所说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就是指到全本的圣经，就是当时犹太人当时的信徒他们所用的圣经，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旧约或者是由希伯来经文分成这三大部分，就是摩西律法、先知还有诗篇。也许你听过一个名称叫做 Tanakh、 Torah、 Natsavim 跟这 Katsavim， 就是律法、先知书还有智慧书信，这三大部分就是整本的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从整本的圣经里面来跟他们解释这里面所说到的关于他所说的话。因此门徒在这个时候心里面豁然开通，当他们明白圣经的时候，他们明白圣经是指的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就能够化忧愁为欢喜，明白圣经里面确确实实是值得我们去相信的东西。圣经 不仅仅是一些传说，不仅仅是一些历史的记载，而是圣经是实实在在的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而且都已经应验了。而在新约里面是继续的去说明，继续的去阐释旧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一切的预言所的应验。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圣经，我们必须要非常的重视，我们要懂得什么是圣经中间到底说些什么。如果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要与我们同行，是借着神的话与我们同行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写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怎么去体会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呢？我们刚刚说过，我们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本身不是问题，是我们不够熟练。我们不够熟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话不熟悉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落入在忧愁的时候，不要就因此说我没有心情读神的话。相反的，当我们落入到这种失望、落入到沮丧的光景里面，你更是需要拿起圣经来，用默想的方式、用祷告的方式，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第三方面，在我们的忧愁中间，耶稣召聚我们在教会里面得到帮助。两次提到拨饼的事情，30到31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接着这些门徒他们就立刻起身了，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同的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的事情都述说了一遍。大家知道吗？拨饼是教会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记号，而且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这些门徒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分散了。这两个门徒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要往以马忤斯去了，离开耶路撒冷25里，但是现在他们又回头了，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分散的门徒就借着这个拨饼的行动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开始建立教会。拨饼是教会一个特有的标记，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独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以使徒行传第2章一开始讲到这个教会雏形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都什么？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是吗？当他们在门徒彼此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彼此去互动的时候，他们可以化愁容为心中的火热，化忧愁为欢喜，是因为他们明白了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神所造的新的世界已经实现了，神的更新的工作已经临到他们了。那么神的国度临到哪里呢？新的世界开始在哪里呢？这个神的更新实现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复活主的教会。今天我们去哪里找神的国度？教会。今天我们哪里去看神更新的工作？教会。今天我们哪里去寻找复活的主？教会。这是教会的身体。所以当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落入到这种失望沮丧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回到教会里面来，在群体中间，按照肢体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从这些困境中间走出来。我也相信康健福音教会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以前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带领我信主的那个姊妹，她曾经跟我说过，她说如果我犯了罪，如果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最后才会去讲的地方就是才是教会。我会跟其他许多人讲，但是我最后才会跟教会人讲。这句话从我一开始信主到现在，一直留在我的印象里面。应该相反，不是吗？应该是当我们落入困境的时候，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自己觉得多么私人、多么 private 的问题，作为主的门徒，能够帮助我们的最好的地方、最有力的地方、最可靠的地方，不是应该就是教会吗？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教会里面也都是罪人聚合在一起的地方，所以我们也都怕，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康健福音教会可以做到这一点。当我们愿意在教会中间去分享我们的困难，去跟教会弟兄姐妹们去分享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绝境的时候，那希望能够从中间走出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教会有信任感。我们觉得教会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宽心的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能够使我们宽心，使能够感觉安全感的地方，是一个教会没有闲言闲语的地方。康健福音教会在我过去26年的经验里面，我不敢说没有，但是起码我个人的感觉是闲言闲语很少的地方。上个星期大家可以把我蒙在鼓里面几个月，就是一个证明嘛，对不对？这么多人牵涉到里面，这么多人给我写卡片，这么多人为我预备这个20周年在这里服侍。By the way， 今天4月1号是我正式20周年。4月1号愚人节不是骗人的。1998年4月1号，我正式成为教会的传道人。我相信康健福音教会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令人安心、令人舒心的一个地方。无论你是婚姻上遇见什么样的困难，无论你亲子之间遇见什么样的难处，无论你的生意失败受了什么样的打击，无论你对于神的应许有什么样的失望，无论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怀疑埋怨都好，我所盼望的是康健福音教会是一个我们可以舒心的地方，可以使得我们可以从忧愁中间走出来的地方。这是复活的意念。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不到这样的话，那我们有跟没有一个复活的主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复活的主，就是能够让我们跟外面的人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复活，我们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一位救主，因为他在我们的忧患中间，他会亲自的陪伴我们同行，他在我们的忧患中间，他会使我们从圣经中间得到盼望，他在我们的忧患中间，他会召聚我们在教会里面使我们得帮助。就是今天早上在这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要重新的去提醒自己，重新的去在这三个方面，不仅仅自己得到帮助，也就帮助弟兄姐妹们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去得到帮助。我们彼此帮助，我们一起来经历主的同在，我们彼此帮助，一起在圣经的知识、圣经的道理上面去建造，彼此帮助，一同在我们的生活的困境中间得到安慰，得到关怀。这是今天早上复活节，我跟各位一起一个共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